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是主日哈，这边有大雨，但是非常感恩我们的弟兄姊妹依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因为我们是有福的。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啊，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看到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认识基督，认识上帝非常非常的重要。永生就是因为跟上帝有关系，如果跟上帝没有关系，那就是最悲惨的。跟上帝没有关系却一直活着，那就是很惨。但是跟上帝有关系，然后在上帝的爱中，我们就是大大蒙福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好，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的基督为王系列。我们今天要讲到第三讲，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呢叫做基督生于伯利恒。那么在我们开始分享之前，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你让我们这些人可以认识你，而且你告诉我们说，我们认识你，认识我们的上帝，这就是永生。所以永生不是在乎时间的长短，而在乎跟上帝的关系。当我们认识永生上帝的时候，我们得了永生，我们不被定罪，我们要永永远远活在你的慈爱，活在你的真理当中。特别求主你今天用你的真理来开我们众人的心，让每一个你的百姓都在你的真理当中，因为更认识你，我们就更加活在永生当中，我们就更加活在对死亡、对罪恶、对人的各方面的软弱的得胜当中。也特别的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借着今天我们所分享你的真理，使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怜恤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使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都站立得住。特别求你的圣灵来高抹讲台，使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使讲台传讲的不是他自己要说的，而是你要说的。也求你的圣灵高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耳朵，让我们听的时候，我们不是听人说什么，而是借着人的口听见你向我们的心所说的话。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好，我们来去看好基督生于伯利恒。那我们把这个经文呢，我们还是读一下。好，我们之前读过，我们今天还是来读，我们还是用起音的方式来读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六节。好，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马太福音二章一到六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
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
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
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
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好，我们之前一直在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的经文。好，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就讲到说，主耶稣基督生在伯利恒的时候呢，有东方的博士来到耶路撒冷找这个希律，然后想问说，哎，那个生来就做犹太人王的在哪里啊？好，我们上次讲的生而为王，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真的是生来就做王的，但希律心里不安，想杀主耶稣，对吧？想杀这个婴孩耶稣，但是没杀成，因为上帝掌管万有。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希律呢，他招聚这些祭司和先知去询问说，这个生来做犹太人的这个基督啊，应该生在哪里？他们就说应该生在哪里啊？犹大地的伯利恒啊，因为有先知记着说，其实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啊，弥迦书里面有这样的预言。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的着重点呢，就是在这个第六节的经文，就是讲到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当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那这里面讲的肯定不是君王大卫， 因为弥迦那个时候大卫早都去世好几百年了，对吧？那他是讲的另外的一位。那我们去看这个经文就应验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借着今天其实讲到基督生于伯利恒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很多我们可以在其中得着的地方。那么我们今天就集中在三个方面来去看。第一个，我们要看一看主基督降生在伯利恒和弥赛亚的应许，就是基督的应许，它有什么关系。然后伯利恒这个地方呢，为什么这么特殊啊？为什么上帝会安排让主基督生在伯利恒而不是生在其他的地方呢？这里面为什么主会生在伯利恒，给我们有哪些启迪？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说伯利恒这个地方可能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没去过，那这个伯利恒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呢？我们说其实跟我们大有关系，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看见，让我们去知道。那我们啊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先来讲第一点，就是我们来看看伯利恒。我们讲伯利恒的什么呢？伯利恒的应许。我们来看看伯利恒的应许，就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你要知道说这个希律去招祭司和文士来问说，为什么基督应该生在伯利恒？那么其实祭司和文士告诉他们说，根据什么呀？根据先知书，就是根据旧约的应许，就是上帝说的话，说这位基督呢应该生在伯利恒。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去看看伯利恒的应许，那给我们的启迪有哪些。那我们讲到伯利恒的应许的时候，第一个我想盼望大家真的要去看一看。看看什么呢？就是我们还是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就是我们看到当希律去找这些博士，找这些这个祭司文士来问说，哎，基督当生在哪里的时候，他们说在犹大的伯利恒，因为先知记着说，就是先知书这个弥迦书里面讲。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注意耶稣基督为什么能够做基督，为什么能够做救主，是照着上帝的应许做的。那你说照着上帝的应许有没有重要的关系呢？我们说真的很有关系。为什么很有关系？你注意在从旧约圣经开始，关于主耶稣基督的应许的经文在圣经当中非常的多，就我们有统计过大约有几百处的经文，几百处的经文。上帝为什么讲这么多经文，关于基督的经文？其实基督对我们重要不重要，弟兄姊妹？非常重要。那基督对我们很重要，有没有人，有没有魔鬼想来找一个人来假冒基督？有没有？肯定想，对吧？肯定想。我们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那里有一个金库，然后说这个继承人来了就可以把金库的门打开，有没有人想假冒那个继承人？肯定想，对吧？魔鬼肯定想。所以上帝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他要让我们去认出基督来，凭什么认出来？他当初讲的那些人过了那么长时间的历史，从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开始，上帝就讲了说将来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对吧？这就在讲基督了。然后一路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到以撒，到雅各，然后一路下去，然后到约瑟，然后到摩西，一路一路到大卫，上帝一直讲说这个基督将来要来的基督是什么特征，是什么特征。上帝讲这么多的目的是什么？上帝讲这么多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将来基督来的时候，你要拿着这些来对照，来认出这就是基督。同意吧，弟兄姊妹？假设你有一个好朋友说，我有一个重要的东西托付给我另外一个朋友，把他要交给你，那他会不会说你上街上去走，你碰见人肯定就是，会不会这样说？不会，他一定告诉你说，我叫我这个好朋友过来找你的时候，他有什么特征，比如说他个子多高，对吧？比如说他穿什么衣服，比如说最好大家互相留电话号，对吧？然后到了打电话，哦，你就是谁谁谁，对，我就是，然后你认住他了，好了，我找到了，我拿到。上帝也是这样去做。但古代有没有电话？没有，古代没有那些东西。但是上帝就用几百处关于基督的应许的经文在旧约当中写下来，然后到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所有这些经文都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这样子的话，你就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就是基督，就是这位在伯利恒所生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真的，你去看。而且上帝给耶稣基督一些独特的记号，是一般人没有的。弟兄姊妹，比如说我们，就像我还举刚才的例子，假设我有重要的东西托付给我的一个朋友，让我这个朋友拿给你，但是我就跟你说，我这个朋友我不讲他的特征，我只讲他说他个子中等啊，你找他吧。你好找不好找？不好找。但是我这个朋友有独特的特征，我告诉你，你就好找了，对吧？耶稣基督身上有一些特别独特的特征，只有他才有。比如说旧约圣经里面讲说，童贞女必怀孕生子，耶稣基督是童贞女所生的。还有没有第二个童贞女所生的呀？ 没有了。包括旧约圣经里面讲说，这位基督将来他死的时候要列在罪犯当中，但是居然葬在财主的坟里面，这个也是人没有的。你说，哎，我们说这个人是做救主，怎么可能跟罪犯放在一起呢？结果主耶稣是不是跟罪犯在一起啊？哎呀，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左边一个强盗，右边一个强盗，他死了，本来他没有墓穴的，但是我们知道那个亚利马太的约瑟把他的这个身体请了这个比拉多，把他身体拿来以后放到哪里去？就放到一个新坟，就是一个财主的坟里面，把他放到里面去。结果主耶稣在那里复活，对吧？你去看圣经里面讲很多很多关于耶稣的这些上帝的应许都应验在基督身上，所以这就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就我们跟大家之前，我那时候看过一本书，他讲什么呢？就是说旧约圣经，因为旧约圣经是不是在两天之内写出来的，是不是两年之内写出来的？你知道旧约圣经跨越上千年，对吧？跨越了那么长时间，然后这些先知讲到耶稣的特征，讲到这位基督的特征，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几百个特征加在一起都落在一个人身上，假设是碰巧落在这个人身上，有数学家算过，如果说这些可能性碰巧落在一个人身上，他的可能性比你找一只猴子，给猴子眼前放一个打字机，那个猴子哔哩吧啦乱打，打出一副莎士比亚的名著，比这个概率还要低。所以弟兄姊妹，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位耶稣一定是基督，阿们吧。因为不可能发生这样概率的事情，全部上千年的讲到的关于这位基督的特征全部都应验在他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你去查考圣经，你认真的去查，特别查旧约圣经的时候，你去看旧约圣经里面讲到关于基督的应许的经文，你就再去基督身上去印证，你去看全部都印证在他的身上。这个就是我们和犹太教不一样的地方。犹太教的那些人就打死不承认说基督就是弥赛亚，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他们，但是他们解释圣经就乱解释，就是关于基督的那些经文他们解释成为犹太民族，说这些是关于我们犹太民族的，不是关于基督的，这就乱了，对吧？但是我们看到其实里面很多地方讲到的都是关于基督，包括讲到这位基督是救主，包括称这位基督是神。神人二性，请问还有没有第二位？没有了。你在这个世上看到了都是人，只有圣子上帝道成肉身成为人。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当我们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激励。因为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在哪里？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有几个？一个什么？
基督，
就是基督，对吧？所以如果我们信错了，说我们信了一个假基督的话，我们的信仰就崩溃，基督教就崩溃，对吧？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让我们知道说这位基督就是按照先知书所说的，他要生在伯利恒，他的意义很重大，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位耶稣就是基督，所以我们所信的不是枉然。所以我鼓励大家，你要明白我们基督教信仰特别奇妙的地方就在于此，就是你没有什么知识，没有什么文化，你可以信耶稣啊，可不可以啊？我不识字可不可以信耶稣啊？可以，你接受耶稣你就得救，而且这个信仰你一听你觉得他道理讲得很清晰很简洁，对吧？但是基督教信仰还有一个奇妙的地方，它不单是清晰简洁的，它丰富无比。所以你好好去查考圣经，你去看圣经，上帝的丰富，真理的丰富，在基督里面你都能看得见。所以你仔细去看，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只有一个根基，不像其他的宗教要搞几个根基，说这个出问题了我可以往那边跑，没有，我就一个根基，就是基督。你只要把耶稣推翻了，说他不是基督，整个基督教你就推翻了，但是你推不翻，整个基督教就屹立。所以你去看这个世界历史，从耶稣基督降生到现在已经两千多年了，两千多年当中有多少看来强大无比的政权，强大无比的思想，强大无比的那些各种各样的那些势力都消失了，基督的教会为什么没有消失？因为这个根基永不动摇，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看到这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我们说盼望大家你要去晓得，当你去看伯利恒降生的婴孩的时候，我们上次跟大家去讲说，你去看那个马槽，你看到马槽如果用肉眼去看只是看见一个小婴孩，你用信心的眼睛去看，看见马槽里是永生。我说你今天再去看伯利恒这个 马槽里面的这个婴孩的时候，你要看见上帝的应许，从亘古到永远，上帝的应许都在这个马槽的婴孩身上都应验了。所以我们这位主基督，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东方博士看到的时候那么欣喜，历世历代的圣徒看见的时候那么欢畅，因为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了。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想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二个我想跟大家去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我们去看看上帝的应许，我们去看看上帝的应许。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里的经文，罗马书四章二十一节，罗马书四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
那我们去看这节经文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你去晓得，我们刚才讲了主耶稣基督他是在他身上应验了上帝的应许，对吧？那这节经文讲的是另外一个信心伟人，就是讲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相信，满心相信什么？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上帝所有的应许都落实在基督身上。所以我看见基督的时候，我就看见一件事情，上帝应许的一定会落实。在伊甸园里面，上帝跟亚当夏娃应许说，将来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将来女人的后裔要做你们的救主。上帝跟亚伯拉罕应许说，将来你有一个后裔，其实万族都要因他得福，对吧？他对雅各说，他对摩西说，他对大卫说，上帝讲这些，这些应许都在基督身上干什么呀？落实了。上帝所有的应许都落实。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给我们很大的激励。我在这里我在讲，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在世界上面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信耶稣的，很多人就会挑战说，哎，有信仰挺好，有信仰挺好啊。但是呢，你不要逼我啊，我觉得信仰是精神层面的，我这个人呢是比较现实的，我是比较注意实证的。好，你们信仰你信就行了，我这个没有足够的证据我是不能信的。我告诉你，大错特错，这种观点你跟其他去讲讲得通，跟基督教讲讲不通。为什么？因为上帝关于基督几百个应许全部都落在他身上，然后圣经把它记载下来，从旧约到新约。所以严格来讲，如果一个人不是双标的话，你说我不接受基督的话，我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发生了。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发生？你不能接受你曾经有一位曾祖父。你说怎么会跟这个有关系？你曾祖父叫什么名字？可能你已经不知道了，同意吧？关于他的资料少得不得了，你凭什么相信你有一个曾祖父？你凭什么？你说因为我呀，因为有我，没有曾祖父哪有我？你曾祖父叫什么？你提不出证据来的，同意吧？我把关于基督的证据提出来这么多，你曾祖父的证据拿不出几个，然后你说我相信我有曾祖父，我就不相信有基督，你这是不公平的，你这是双标的。你有没有发现？包括我们说我们中国人相不相信中国有孔老夫子啊？孔子是不是真实的人？弟兄姊妹，是。关于孔子的资料和关于基督的资料，你知道相比差多少吗？差几百倍都不止。我不是讲后来研究资料，我就讲史实资料。我们关于主耶稣基督生平的福音书有几本呢？有四本，阿们吧。孔老夫子其实他自己不著书的，孔老夫子他只是自己编撰了诗经，然后关于孔子的语录，像论语啊这些的，是他的学生记下来的。只有什么？只有那一点点四书五经。我们关于基督从旧约到新约这么多，怎么比呢？所以如果你说你不接受基督的话，你就说孔子曾经不存在，你就要说这个释迦牟尼也是一个幻觉，你要说穆罕默德也不曾经出现，你必须是这样子，这才叫公平，同意吧？你不能用双标啊，你对着基督用这个标准，对着这些人用另外一个标准。所以如果你不接受基督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有曾祖父了，你明白吗？但是我们去看见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大大的欢喜。欢喜什么呢？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干什么呀？必然成就，必能成就。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看到伯利恒的马槽圣婴的时候，我们不仅看见了永生，我们看见了上帝的应许必然落实下来的见证。你要真的去看到，真的去晓得。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你要去知道一件事情， 知道什么事情。我在这里跟大家放一个图片，放一个什么图片，就是我们很多人觉得上帝的应许啊，这是你们基督徒，特别是比较敬虔的基督徒呢，会讲这个话，我是可以理解的，也应该去讲。但对我这些人呢，我觉得不行，因为讲上帝的应许太玄了，太虚了，然后我得要一些实在的东西。我告诉你，我跟你去讲讲上帝的应许和我们经常依靠的东西之间，我跟你去做一个对比。我告诉你，人经常在世界上面依靠金钱，对吧？人经常觉得钱在我兜里，我摸得到，实实在在。你说上帝的应许摸不着的，对吧？还有一些人说权力，他有权力就是有权力，想办事就办得成。还有一些人说名声，这个人名气很大，我认识一个名人。但我告诉你，金钱也好，权力也好，名气也好，跟上帝的应许相比的话，哪一个是实在的，哪一个是虚幻的？上帝的应许才是实在的，其他那些东西都是虚幻的。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片，我说什么呢？我说钱财像雀鸟一样，钱财像雀鸟一样，这是圣经上面说的，对吧？你的钱在你的钱包里待不了太久，就会去到别人的钱包里，同意吧？你见过哪只雀鸟在一棵树上一住十年不动的？没有。你特别有时候看到一棵树上有很多雀鸟的时候，然后你跑过去喊一声，或者突然有一声响，整个树上的雀鸟都飞走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钱也是这样子的，你有时候看着自己的钱包，圣经上面主耶稣也讲过这样的故事，对吧？有一个财主说啊，灵魂呐、啊，你放心吧，我有很多的钱给你用，而且我明天就准备再建一个粮仓，然后把我装不下的粮食再装进去，你太富裕了。上帝说什么呢？明天就取你的灵魂，你其实什么都得不着。所以钱真的像雀鸟一样。而且我在这里说，我说人的名声像炊烟一样，烟其实飘起来的时候，特别是我在这里找不到合适的话哈，比如说中国那些古画，那些国画画的那个山里面的炊烟渺渺的时候是很漂亮的，对吧？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烟能存多久？你见过一个烟在那里一直飘了一天吗？没有，它一瞬间就没有。其实很多名气不也是如此吗？对吧？你说这个人大有名气，我问你一下，十年前的中国最有名气的是谁？大家已经想不起来了，同意吧？真的，你可能你去了某个协会，那个协会说现在我请你做会长，你觉得哇，今天太风光了，我要一醉不归啊，我一定要，哎呀，今天太，可能第二天已经没人知道你是会长，同意吧？别说十年了，有时候十天过去事情就过去了，真的像烟一样就飘走了。权力像什么？我说权力像那个冬天，你如果去东北的话，你知道东北有些地方那个河面上会结冰，那个冰冻得很硬，车都能在上面走。我说权力如同河上面的冰，好像看来非常的坚实。然后呢，一到春天开始怎么样子啊？就是我们放了这张图片，它就开始化。你有没有发现？我记得我们以前认识有一个弟兄，他爸爸原来是在什么公安局做一个小官，然后什么科长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个弟兄反正他比较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他爸爸就整天催他说快点找女朋友，赶紧结婚。他说干什么着急？他说趁着我还没退休。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如果我还没退休，权力还在我手里头，我给你摆一场婚宴那不得了啊。但是我退休了以后，权力马上就不在我手里了，那时候我帮你摆婚宴，那个阵仗可就差远喽。他爸爸讲实话的，弟兄姊妹。所以我讲这些什么意思？我盼望大家，你一定要去知道说，跟上帝的应许相比，钱财如同雀鸟；跟上帝的应许相比，名声如同炊烟；跟上帝的应许相比，权力如同河里的冰一样，都会转瞬即逝。唯有上帝的应许是永不改变的。大家还记不记得主耶稣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天地都废去，然后什么？我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都要干什么？都要成全。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去认识我们的上帝的时候，你就开始有一个全新的生活的改变。你要变，改变你的三观的，你的价值观要改变，你的人生观要改变，你的世界观要改变。为什么？因为我们以前的三观基本上是跟权力、金钱、名气结合在一起，甚至以这些为根基来建立我们的人三观的，对吧？现在你要重新改，你的三观要重新建造，以什么为根基？以上帝的应许，阿们吧。你是做妈妈的，上帝给妈妈什么应许？ 你是做爸爸的，上帝给爸爸什么应许？你是在一个公司里工作的工人，上帝给工人有什么应许？你是神的儿女，上帝给神的儿女什么应许？你是在基督的教会里委身在教会当中的基督徒，上帝给教会有什么应许？当你以上帝的应许为根基，重建你的三观的时候，重新塑造你的生活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生活观，你的生活样式才会大不相同。阿们吧，弟兄姊妹。其实你去看，我们很多基督徒为什么在这个世界里面不能发出光来，就是因为我们的三观跟世人没区别。而我们常讲说我们要重建我们的价值观，重建我们的人生观，重建我们的世界观，但是怎么重建？根基是什么？你不能只是说我把以前的拆毁了，你把以前的三观都拆毁了，你却没有新的，这是不行的。你必须有根基。根基是什么？上帝的应许。阿们吧。你要去，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去知道什么。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每次读圣经读到上帝应许的时候，你要停下来。停下来干什么？好好的在上帝面前去祷告，说主啊，这个应许是你给我的吗？是你给我的。这个应许在我今天的生活，在我接下来的生活，在我的家庭，在我的工作，在我的社交关系上面，他给我带来的影响到底是什么？这个时候你整个人不一样。阿们吧。比如说讲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在这个世界，特别今天，特别今年的状况很不好，是吧？不管是国内的状况，什么国际状况，大家都很多忧心的地方。好了，我们根据现象的话，我们就会发愁。我就看到很多基督徒其实和世人一样发愁啊，不但为中国发愁，也为美国发愁。哎呀，美国要总统大选了，你知道有些基督徒我看其实都快失眠了，就是到底该这个川普上台还是什么，现在又换了那个贺锦丽了。哎呀，这个到底谁上台，这个糟糕，我觉得川普好像优势也不大，贺锦丽我也不喜欢。哎呀，着急着急。你以什么来建立？你以什么来面对这些？你以上帝的应许。上帝应许我们什么？上帝应许我们什么？阿们。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上帝应许我们什么？所以我去看了有些弟兄姊妹问的问题，我心里也有点想笑。因为有些弟兄姊妹很喜欢看那些什么，我们说什么呢，就喜欢看这个我说阴谋论的东西。然后看阴谋论的东西里面，就有些弟兄姊妹就说，这个世界是不是被共济会控制？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共济会啊？说这个世界是不是被共济会控制？我说你好好的去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说，基督为教会做了什么万有的元首。这个世界是被什么罗斯柴尔德家族控制？很多基督徒很相信这些的。弟兄姊妹啊，你去看上帝给你的应许是什么，给教会的应许是什么，你抓住这些应许重新看世界，你就会大不相同。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去讲的第二个。那第三点，我们再去看，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三章六节。以弗所书三章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弟兄姊妹，我们要以上帝的应许为根基去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大不相同。你去看圣经里面多少的信心伟人都是这样子的。我们刚才读的那节经文讲到亚伯拉罕，对吧？亚伯拉罕什么时候生的孩子？
100岁
以撒才出生，是吧？那个时候萨拉已经绝经几十年了，按人来讲行不行呢？不行。但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了，说你的后裔要多得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上帝就照他的应许成就了。然后亚伯拉罕，上帝还给他一个重要的应许，你知道什么应许吗？上帝跟亚伯拉罕说，将来你的后裔要去我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去，去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而且上帝跟亚伯拉罕讲得很清楚，连年份都告诉他了。有一次亚伯拉罕在上帝面前献祭，然后他把那些祭牲劈开，然后他突然沉沉的就睡去，在异梦当中上帝就跟他说话，说你的后裔将来要寄居到埃及去，然后呢430年之后他们要去应许地，讲得非常清楚。所以到了430年那天，以色列人就出了埃及。那他们去哪里？去应许之地。我说我在这里，我们讲基督为王，我说我盼望今天讲到基督生于伯利恒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情。记得什么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应许的王。 他是应许的王，他做王是根据应许来做王的，不是像人，人是选举的，对吧？人是选的，今天就是美国还不知道会选哪个王出来，对吧？但是上帝说，基督为什么做王，是根据我的应许来做王。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世界不是应许之地，这个世界是堕落的地方。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盼望的是应许之地，我们要进应许之地，谁有资格把我们带到应许地里面去？
基督。
没错，就是基督。如果你去看历史的话，有些人说以色列已经进应许地了，因为上帝给以色列人应许的地方迦南美地，就是今天的以色列所在的地方，或者今天叫做巴勒斯坦地区，那个地方就是上帝给他应许的。什么人把他们带进去呢？约书亚，对吧？但是圣经里面反复强调，其实约书亚并没有把以色列人带到真正永恒的应许之地里面去，因为他们进去以后还有很多的战争，还有很多的失败，还有很多的软弱。所以上帝给他们的应许，到底谁能把他们带进去？不是约书亚能带进去，谁啊？耶稣基督。因为基督是应许之王，才能把我们带到应许之地里面去。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晓得主耶稣曾经跟我们讲过说，我在哪里，跟从我的人也要干什么？也要在那里。你们若要跟从我，就要天天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一般讲这些经文的时候都很苦情，我们说哎呀，你看主耶稣就教我们要背十字架，做一个基督徒啊，要吃苦的，要吃苦的。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这种苦情文化真的不得了，而且没苦硬吃，是吧？我那时候看的有一些短视频讲的，有些父母叫没苦硬吃，就明明家里面不缺，是吧？现在也没到缺的地步，然后弄个菜，然后给孩子刀，给孩子刀，然后孩子说妈你也吃啊，我不吃我不吃，为了让你吃好我不吃，这叫没苦硬吃。你把菜做多一点你就能吃了，干嘛搞这个，对吧？我们中国人真的是喜欢歌颂苦难，歌颂苦难，歌颂几千年，歌颂惯了。不是的，耶稣基督是让我们说你们要天天舍己背十字架跟从我，他的重点是吃苦吗？不是，你跟着他，因为他是应许之王，你跟着他去到哪里去啊？去应许之地。你不跟着他呢，你不跟着他就在世界里面打转，区别大不大？
大。
哎，在旷野里好，在埃及好，还是在流奶与蜜的迦南地好？
迦南地。
肯定是迦南地好，对吧？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怎么进迦南地？你得跟着耶稣啊，阿们吧。他是应许之王，才能把你带到应许之地。所以主耶稣跟我们说，你们要天天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我，才不是要我们去吃苦，而是让我们进流奶与蜜之地。但我们为什么要背十字架？你知道为什么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肉体太强盛，我们不愿意跟着耶稣，我们觉得跟着耶稣我就失去自由了，然后我们觉得去迦南地不好，我觉得世界才好。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有没有说过这个话？说过。以色列人曾经在旷野里面责备摩西，然后跟摩西抱怨说，哎呀，上帝为什么把我们带出来，就是想害死我们。然后他们居然说，上帝把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带出来了。他们说埃及是流奶与蜜之地。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基督徒今天也是这样子？所以有的时候说的这样子，梁弟兄，我以前真的遇见过，有弟兄姊妹说，我这个孩子呀，读书不成器，梁弟兄，这样子，我考虑让他去读神学，将来去教会服侍。你看到他后面那个逻辑搞笑不搞笑？那他是什么意思？他什么意思？他说我这个孩子没能力才去教会，你搞错了，去到教会里服侍上帝是最荣耀的事情，阿们吧。你是要进牛奶与蜜的应许之地，但是你要进应许之地，得跟着谁啊？得跟着基督，阿们吧。而且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你要很清楚知道是什么呢，就是你还要知道应许和基督之间的关系。你要明白上帝给我们最大的应许你知道是什么吗？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以为说，上帝给我们最大的应许就是上天堂了，信耶稣上天堂了，信耶稣得永生了，上帝给我最大的应许就是永生。我们其实刚才读过经文，认识我们的上帝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永生。我告诉你，上帝给我们最大的应许是基督。你看到上帝何等慷慨，你什么时候得到基督的？
信。
一信就得着了？你不是信主以后十年才得着吗？
不是。
不是十天以后才得着吗？
一信就得着了。
一信就得着了。你看到上帝慷慨不？上帝就是这样子，你一信他的时候，他就把最宝贵的给你。所以罗马书讲说，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也将什么？岂不也将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 所以上帝一上来就给我们最大的应许。所以弟兄姊妹啊，你要知道你已经得着最大的了。所以你钱多钱少重要不重要？真的不重要。你说那个姊妹她信了耶稣，哎呀，上帝太恩待她了，我知道他们家房子都五套，我们家租房子住，哎呀，我觉得上帝好不公平啊。其实他有五套房子还是你租房子住，比起基督来讲那叫九牛一毛，阿们吧。因为你已经得着了最大的应许，就是基督。你真的看到这些时候，基督徒啊，你要欢喜畅快，同意吧。我就再举个例子，假设你继承了一笔遗产，钱多的不得了，然后呢你整天盯着说我那个钱存在银行里小数点后面那几位，请问我要说你是聪明人还是愚昧人呢？我要说你是愚昧人。你知道基督徒就是这样子，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子的。上帝给我们的基督就是小数点前面的是基督是一，后面跟了无穷个零，然后呢我们只盯着小数点后面那一点点，然后说哎呀，上帝给我的不够多，你看他小数点后面是 0.98， 我小数点后面是 0.96， 哎呀，我比他少了，我比他少了。你前面是基督啊，弟兄姊妹，阿们吧。而且你再讲，我再跟大家去讲，讲到应许的时候，还有一个很伟大很重要的事情你要知道，上帝给基督有没有应许。你如果去查考圣经你就知道，说上帝给基督也有应许，上帝应许天国给他，上帝应许基督的得胜。但是上帝给基督最大的应许你知道是什么吗？上帝给基督最大的应许就是基督的教会，就是我们。圣经里面把教会形容成基督的什么？心腹，对吧？圣经里面讲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中国人受这个错误的传统影响太深太多。对一个男人来讲，他在今生我们讲人的角度来讲，他得到最宝贵的你知道是什么？是他的妻子，不是他的孩子，不是他的父母。你明白吗？一样的，上帝给基督最宝贵的就是他的教会。好了，上帝给基督最大的应许就是教会，请问上帝会不会让他的基督的教会烂得不得了？不会。你说但梁弟兄，现实教会很多软弱，包括我们教会，你也承认我们教会很多问题，很多软弱的呀，这怎么回事呢？你说怎么回事呢？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拣选了软弱的要叫什么？要叫强壮的羞愧。上帝拣选了卑微的要让那些自以为尊贵的羞愧。上帝是在塑造他的教会。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是上帝给基督最大的应许。请问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大不大？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会不会失败？上帝会把我们塑造成为卑贱的，还是会把我们塑造成荣耀的？一定是荣耀的。所以看现象我不荣耀，我们刚才讲我们不是以现象作为我们人生观的根基的，我们是以什么来重新塑造我们的人生观？我们以上帝的应许，阿们吧。上帝既然让我们成为基督的应许，所以上帝一定要使我们成为荣美。所以你看到自己软弱的时候，你看到其他基督徒软弱的时候，你要不要灰心？不要灰心。看到弟兄姊妹有软弱的时候，只管去祷告说，主啊，你的美一定会使我们成为荣美，你一定会使你的教会成为荣美，因为耶稣基督是应许的王。当我们看到伯利恒的那个小婴孩的时候，你不要仅仅看到一个婴孩，你要看到上帝的应许落实，全部落实在这个婴孩身上，要看到上帝所应许的每一句话都要实现，要看见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最大的应许就是谁啊？就是基督。上帝给基督最大的应许就是我们。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有一个信心，说主啊，你在我们身上一定做奇妙的工作，我们一定会得胜。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我们去看伯利恒的应许。那第二点我们来去看什么呢？我们说看看伯利恒的福音，就是我们说伯利恒有什么特殊之处以至于基督耶稣要降生在这里呢？我们要去看一看。那在讲这里之前，我先跟大家去普及一些知识哈。我先放一个这个关于伯利恒就是一个图片在这里。伯利恒的这个希伯来文我们不会读了，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它是粮仓的意思，它原来的名字叫以法他。那么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伯利恒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创世纪里面。 就是创世纪里面提到伯利恒的时候，就提到说雅各所爱的妻子拉结去世的地方就是在伯利恒，那个时候名字叫以法他，后来叫伯利恒。然后那么路德记里面记载路德的故事大部分也都发生在伯利恒，因为那个波阿斯是伯利恒的大财主，所以如果我们将来有机会去伯利恒去旅游的话，你知道你去找那个圣诞教堂啊，然后你也知道说路德曾经在这儿生活，波阿斯曾经在这儿生活，是这样子的。然后伯利恒还有呢，就是我们知道他是大卫王出生的地方，就是大卫是出生在伯利恒，然后撒母耳去高大卫的时候就是在伯利恒。然后我们在这里专门放了一个图，大家去看，我画了两个圈。伯利恒你知道离耶路撒冷有多远吗？大约10公里。其实远不远呢？不远，我们有些钉子们主日来聚会都超过10公里了，对吧？你就知道说你们家到教会的距离可能就是伯利恒到耶路撒冷的距离，所以它是一个小地方，是一个小镇，大家需要去知道。然后那讲到伯利恒，它最出名的当然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生在伯利恒，对吧？但是大家也要知道说主耶稣为什么会出生在伯利恒，我们在这里稍微讲一点点，大家去看圣经就知道。本来主耶稣基督肉身的父母亲就是约瑟和玛利亚，他们是在哪里生活啊？在拿撒勒生活。但是呢，那个时候这个罗马皇帝是要求干什么呢？要求这个奥古斯都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普查人口，说你要回到你的本地本家去。所以那约瑟的家乡是什么呢？是伯利恒。所以他就带着玛利亚，怀着身孕的玛利亚回到伯利恒去登记户口。结果到了伯利恒，生产的日子到了，玛利亚就生产了。生产在什么地方？在马槽里，就是他去住旅店，他们两个比较穷，然后呢旅店没房间了，也不会给他们说你们这么穷我也不会给你搞一个上好的房间，算了，你们就在马棚里待着吧。结果他就在马棚里把主耶稣生了，生了以后把主耶稣放在哪里啊？放在马槽里。然后放在马槽里，然后后来因为希律想杀主耶稣，对吧？我们读过的经文我们知道他们就逃到埃及去了，后来上帝又感动他们让他们回来，但他们回来没有回到伯利恒，他们回到哪里去啊？回到拿撒勒。就是我们在这有三个圈，大家看到没？这个下面就是南方，就是耶路撒冷和伯利恒，上面那个圈是什么呀？就是拿撒勒，哈，就是拿撒勒。我给大家放大一下看一下哈，就这个地方，这个就是拿撒勒。拿撒勒旁边还有一个加利利的伯利恒，和这个我们说的以法他的伯利恒这是不一样的哈，大家需要去知道。所以那你如果从这张图去看的话，其实伯利恒和耶路撒冷其实真的就靠得比较近。他们后来，所以主耶稣去到拿撒勒，后来他被称为什么？拿撒勒人耶稣，对吧？他其实大部分时间是在拿撒勒生活，一直到他长大，这是我们要去看到。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就是关于现在的伯利恒，好，给大家放了几张图片，然后让大家去知道一下。就是伯利恒最著名的就是什么呢？在伯利恒有一个圣诞教堂。就是如果我们将来有机会去伯利恒去旅游的话，你就一定要去这个地方。那香港人一般叫它叫主诞堂，啊，就是这个是圣诞教堂的内景，啊，这个是圣诞教堂的内景。然后呢，这个是啊圣诞教堂的这个外墙，啊，它外墙是这样子的。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然后那你再去看的时候，那伯利恒今天的伯利恒呢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们中间这张图，啊，就是你去看，其实跟我们一个小镇差不多，是吧？就是这样子的。然后那这边的话呢，我们还要去看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主诞堂里面，它有一个地方在地上，就是它上面搞了一个祭坛，祭坛下面有一个这个地方，是说这就是耶稣基督出生的地方，所以搞了一个14星啊，搞了一个14角星啊，来是这样子的。就大家如果到时候去看，你可以看到这些。那这个是我们跟大家简单的让大家去了解哈，就你不要觉得伯利恒是好像不是一个现实中的地方，很现实。你如果有机会去以色列旅游，现在就能去看这些地方。那这个是现在的伯利恒哈，就是我们说你可以去看到它的现在的情况，包括它有著名的伯利恒大学呀，然后呢你去看我们这个中间这里哈，那中间的这个照片当中，中间的右手边那个照片有一个很尖的尖塔，你看到很突出的，对吧？你知道那个是什么吗？那个是个清真寺。就在主诞堂紧挨着它有一个奥马尔清真寺，因为曾经这个就是这个伊斯兰教徒攻入到耶路撒冷，然后占据这个地方。你知道伯利恒现在是哪个国家在管吗？伯利恒现在不是以色列在管，伯利恒是巴勒斯坦在管。你要知道 所以它整个的情况我们先跟大家去说这些。那我跟大家去讲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跟大家去分享这些的时候，是说盼望大家去看我们今天要去讲的，就是在伯利恒的福音。那我们大家再去看看一个图片，就是左边这里是大家很熟悉的名画，就是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然后特别把它画的有一个光，是吧？然后在马槽里，然后这个是玛利亚，然后呢旁边包括他应该有他的肉身的父亲养父约瑟，还有其他人来拜主耶稣。然后呢那右上角呢就是马槽，我们有的时候你去看到一些图片上画的马槽呢，就铺的草，然后呢还有上面铺个布，然后好像有的时候还挺浪漫温馨。其实按照考古来讲的话，很有可能伯利恒那边他们当时用的马槽是这种石头做的啊，应该是石头做的，然后他们是这样子的。那所以这个，然后下面这个是现代的一个马棚的一个光景，因为它还有电灯嘛，对吧？那个时候有没有电灯啊？没有。所以那个时候主耶稣的母亲生主耶稣的时候应该是比较暗的，所以那个星照在那个马槽上面其实是挺显眼的，是比较明亮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啊，这是让大家去啊，我们有一个了解。那我们接下来呢来去看一看，就是我们好，今天要跟大家继续分享的这个主要的内容，就我们来看看伯利恒的福音。好，伯利恒的福音。那讲到主耶稣基督他生在伯利恒的时候，那么我们说跟福音有什么关系？我们一起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马太福音2:6，我们一起来读。
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其实主耶稣基督生在伯利恒，我们刚才看了那些图片，如果从地理位置从什么来讲的话，伯利恒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它最重要的意义在哪里啊？在它属灵的意义上，阿们吧。那我们去看看它属灵的意义的时候，耶稣基督生在伯利恒，我们说是帮助我们去认识福音。怎么帮助我们认识福音呢？第一个，我们说你去看伯利恒的马槽，你去看伯利恒的马槽头，让你知道福音是给谁的呢？是罪人的福音。福音是给罪人的。主耶稣基督降生在那个马槽里面，就是我们说我们在这里放的这个马槽，其实它是什么呢？应该是石头刻的。石头请问它硬不硬啊？冷不冷啊？然后马槽，你知道，如我们经常觉得马槽好像还挺浪漫，如果你真的去过马槽，你就知道马槽很臭，因为那是牲畜待的地方，对吧？马会不会像我们人一样说的，哎呀我肚子不舒服了，我要上厕所，会不会这样子啊？马肚子不舒服了怎么样子啊？直接就拉在马棚里了，同意吧？你明不明白？所以马棚是很臭的一个地方，然后耶稣生在这样的地方。而且你去看那个马槽，马槽像不像一个石棺呢？有点像棺材，同意吧？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耶稣基督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这个马槽就像人心，就像罪人的心。罪人的心是什么？又冷又硬又臭，而且有死亡的味道，对吧？我们之前讲了，因为圣经上面讲从亚当开始谁就做了王啊？死就做了王。但是主耶稣基督他是掌管万有的上帝，他能不能通过掌管万有让自己生在一个天鹅绒的床上，温暖的不得了的地方？按他能力可以，对吧？他为什么要让自己生在这样的地方？他其实就在告诉我们认识福音。他说福音是给谁准备的呀？福音是给罪人准备的。我出生的时候就生在又臭又硬又冷又充满死亡气息的马槽里，我不在乎我生在你的心里，我不在乎进到你的心里，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曾经很多时候讲福音的时候，世上那些宗教人是听不懂的，法利赛人是很讨厌的，对吧？说耶稣你败坏我们这些宗教人士的名誉啊，你看看我们法利赛人身边跟的是什么人，全都是精英，是社会精英又有宗教信仰，结果你身边跟的是什么人？税吏、妓女、软弱的人、生病的人、瞎子、瘸子、哑巴，到你身边的时候而且还很欢畅，一直跟着你，我觉得这个很掉我们的价呀。主耶稣有没有在乎这些？主耶稣根本不在乎这些，相反主耶稣说，我来不是招义人悔改，我乃是干什么呀？我是招罪人悔改。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我们说你去看伯利恒的时候，你要深深的感动，你要真正的明白福音。福音和宗教是不一样的，
宗教它是一定要招异人来，佛教典型不典型？很典型，对吧？你能不能说一信佛就上极乐世界，可不可以啊？不可以的，你得修炼呢，而且修炼完了也不一定。而且所以有的时候有些人讲起来，我看他们有些电影里面讲的很有道理，真的只有福音是最公平的。他说佛教里面讲不是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是吧？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说原来是杀人的屠夫，原来是很可怕的杀手，屠刀一放就成佛了。结果另外一个人呢，一直修炼一直修炼，结果最后一刻没守住，下一世就轮回成猪了。公平不公平？不不公平，你知道吗？所以你真的明白这时候基督的福音它是来拯救罪人的。所以你其实只要你承认自己是罪人，你就可以去找耶稣。阿们吧，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就是基督的福音。基督愿不愿意住在罪人的心里？真的愿意吗？从哪个地方看出来他愿意？从伯利恒的马槽就看出来了。阿们吧，他生在伯利恒，他生在一个马棚里面，他最初的第一张床不是婴儿床，而是那个又冷又硬又臭像棺材一样的马槽里。他既然出生在这样的地方，他愿意住在你心里。而他一住在你心里，发生什么事情啊？你就开始得生命了。阿们吧，你就开始改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心原来都像那个马槽，但只要你接受基督住在你心里，你这个又冷又硬的心就变成了一个婴儿床。这个床上面躺的是什么？是耶稣，是永生。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赶紧要去接受基督。如果你没有接受要接受，如果你身边还有你认识的你很在意的亲戚朋友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话，你要去帮助他。你要知道他很可怜的，你不要看他外表光鲜，他很可怜，他的心就是那个马槽，又冷又硬又没盼望，充满了死亡的气息。唯有基督住进来以后，他的实心要变成什么呀？变成肉心，它就发生改变。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个。你去看伯利恒的时候，我们说你要看见罪人的福音。那第二个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看见道成肉身的福音。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马可福音二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那我让大家读这节经文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可以回应前面讲的，这是罪人的福音，这是主耶稣亲口讲。另外一个，我们说我盼望大家去认识什么呢？道成肉身的福音。耶稣基督成为婴孩，就是上帝成为人。道成肉身的真理是非常奥秘的，我们今天不可能说一下子全部跟你们讲透。如果有人跟你讲说我通过几堂课把道成肉身跟你讲透了，这个人太骄傲了，不存在的。我们讲了两千多年还讲不透，还讲不完。那我今天希望大家去知道一点，就是道成肉身的福音，从我们救恩的角度来讲，它给我们带来的安慰还有提醒是什么。我们说这个世界上面其实严格来讲只有两种救恩论。哪两种救恩论呢？我做一个比喻让大家去知道。其实我们这些罪人都像溺水的人，掉在水里快被淹死了。所以这个被淹死的人说，世界上提供了两个救的方法。一个救的方法就是说，你快淹死了是吧，赶紧游到岸边来，不要淹死。然后呢，你还会要学会飞，飞到天堂上去。这是第一种救恩论。第二种救恩论是什么呢？第二种救恩论说，你快淹死了，我派一个救生员跳下去游到你身边，把你拉上来，把你拖上天。这是两种救恩论。基督教是哪一种？基督教是后面的，世上所有其他的宗教都是前面的。基督教里面不愿意尊基督为王的人，其实说的也是前面的。凡是讲神人合作，凡是讲说你如果不背你的十字架，如果你不做好，你就不能得救，都是前面那种，对吧？我说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两种救人方案哪种合理？肯定是后面的合理，同意吧？一个人都快被淹死了，你让他游到岸边去，他游不到的，他没游到岸边就淹死了。我之前看过一个视频，其实你知道人在水里面很慌，有些人会在一米深的水里淹死。你说不可能啊， 他一个大人，小孩都超过一米的都很多，不行，他在水里面慌的时候他站不住，站不起来的时候他起来的时候他就很慌，慌什么呢？他总想用手去撑，把自己撑开，而手往下一撑的时候整个脸就下去，他手一松然后脸又喝水，所以有些大人真的在一米深的水里面就淹死，更不要说在大海里了。你说我会游泳，其实会游泳在大海里没什么用，别说大海，有时候河里都不行，对吧？所以人想自救，不单把自己救了，还能自己飞上天，可能不可能啊？不可能。所以世上所有的宗教都是虚假的，所有那些教你要靠自己，或者说耶稣领你入门，后面得救靠你自己的，都是第一种，都是世上的宗教，都是假冒伪善，都是不能使人得救的。真正使人得救的是什么？一定是救生员下来，我救你，我托起你，阿门吧，弟兄姊妹。所以当你去看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当中，他降生在伯利恒，他生在马槽里的时候，这就是道成肉身的福音。道成肉身的福音是这个世界上面唯一合理的救法。而且我再跟你讲，这个救生员是最出色的救生员，你不管跌落有多深的地方，你都会发现一件事情，发生什么事情？耶稣的手总在你的身下，不存在说你掉了太深了，耶稣来救你说哇，你掉得太深了，我够不着你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没有。因为他生在哪里啊？他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他降卑，降卑到什么地步？降卑到十字架上面，阿们吧。所以不存在一个人，任何一个人只要呼求耶稣，耶稣一定把你拖上来，一定把你救起来，不管你在最终沉溺了多深。我们当中不少弟兄姊妹不就有这样的见证吗？对吧？我们有弟兄姊妹吸毒十几年二十年，在人看来这个人就废了，不可能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我们的弟兄姊妹，不单得救，而且成为福音的勇士，去拯救更多的人。这是谁做的？是我们这个弟兄姊妹自己意志强悍吗？不是，是耶稣基督他跳下水，把我们这些快淹死的人给捞起来，而且他不单把我们捞起来，而且他把我们拖到天上去，他加力量给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才叫做合理的。你看到一个人掉在水里快淹死了，然后在岸边喊学游泳啊，学游泳啊，赶紧游过来啊，这就是世界上的宗教。这在基督徒当中还有一些基督徒主张这些，真是荒谬至极。你应该需要的是什么？呼求说，道成肉身的基督啊，生在伯利恒的耶稣啊，求你救我。你只要求耶稣救你，他会不会救你？
会，
一定救你。他说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耶稣会不会说你正在求耶稣，耶稣救我，说耶稣说等一会儿，那边有一个人也掉水里了，我救完他再救你，会不会这样子？
不会，
不会。他是全能的上帝，你一呼求他就拯救。阿们吧。但我们也有一定准备说，梁弟兄，我早就信主了，我早就得救了，我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现在的问题不是得救的问题，我现在是生活里面经常陷在生活当中，怎么样？耶稣能不能救你？一定能。你记得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这里说的，耶稣的手总在你身下，耶稣的手总在你身下，不管你掉到多深的地方，耶稣的手一定在你下面把你托起来。你要看见这些，你要知道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再去看主耶稣基督这位道成肉身的王，王的荣耀到底是什么？世界上的王就是要高高在上，对吧？然后万人敬仰。真正上帝喜欢的王是什么？是降卑去拯救，这才是上帝喜欢的。你要看见这些，所以当你看见这些，你去明白这些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所以我讲到这里，我想来前几天我看到一个小视频啊，很夸张的，他讲什么呢？柬埔寨的国王，我不知道柬埔寨现在是不是还有国王。然后我们以前见过那个泰王，这个我知道，就是在视频上看，说泰王去到哪里，那泰国人一见到泰王的话，马上就跪下来了，就马上不得了。在泰国你不可以去对着这个国王的这个头像啊什么之类的，你敢有不敬的话，这是大罪。然后说柬埔寨的国王更夸张，他们那个政府的首相什么的来汇报工作，国王坐在那里，然后那个首相躺在地上这样子仰着头，一群大臣都是这样子趴在地上这样仰着头跟他说话的。哦，我的天哪，还好我们没有这样的，对吧？但是耶稣基督他跟那些王都不一样，他是来降卑拯救的。你要看见这些， 你要知道这些，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清楚知道。这是我们讲的说，你去看伯利恒的圣婴的时候，你看见福音是道成肉身的，道成肉身的福音是唯一合理的拯救方法，是上帝成为人来拯救我们，这才合理。我们修炼了上天堂，这不合理也不可能，阿们吧。然后耶稣来把你托起来，拖到天上去，这才合理。你自己修炼上天堂，胡扯八道，对吧？马斯克这么厉害的人，他也不过是能够把他的火箭送上去，有哪个人，有哪个火箭把我们送到天堂上去啊？没有啊。你以为你到寺庙里面面壁30年你就有资格上天堂？你也太，是吧，太无耻了吧，对不对？你去想想，你什么放下屠刀你就立地成佛，太无耻了吧。只有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替你死，这才叫做合情合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去看。那我们再讲，我们说我们讲去看伯利恒的时候，第三个我盼望大家去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去看伯利恒的历史。你去看，我们刚才讲了，伯利恒从创世纪就开始出现了，然后一直到主耶稣基督生在伯利恒。那么你去看到什么呢？就是看到上帝应许有一位救主要生在伯利恒的时候，上帝的旨意改变过没有？没有。所以福音是不改变。我讲到这里我就很感慨，我感慨什么呢？这就是福音和宗教的区别。只要在宗教里会变来变去，福音才是不变。为什么？因为福音是从上帝来的，上帝是永不改变。你去看宗教，连基督教连天主教他们也变来变去，只有福音不改变。你去看今天包括一些什么天主教一些基督教，按照圣经来讲的话，有些东西圣经上明确说这是罪，对吧？我们对有犯罪的人教会要不要接纳？要接纳。但我接纳他是不是说你不是罪人，你做的那些都是好事，能不能这样说？不能。不好就是不好，对吧？我是来救你的，我不是来骗你的，对不对？那但是你去看这个世上的宗教，包括有些基督教，现在在美国的教会也好，甚至中国的教会，一些教会开始所谓的案例同性恋做牧师了。同性恋按照圣经来讲，这是不是犯罪？这是犯罪。同性恋的人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愿不愿接纳他，传福音给他？我们要不要另眼相看，瞧不起他们，嫌弃他们？不要，你一点都不要。因为他和你一样都是罪人，你何必对他像法利赛人对着那个行淫的妇人那样，要拿石头打他呢？耶稣是不让你打的。但耶稣有没有跟那个行淫的妇人说，我知道你的难处，你没钱了你才行淫，以后你有钱了就别搞了？耶稣有没有搞这个？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以后不要再犯罪。耶稣讲得很清楚，这是罪，我不定你的罪，我赦免你的罪，但是这个是罪，是吧？所以你真的再去看，我们说我们不讲那么远，讲回伯利恒。上帝从创世纪就开始定义要让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这个旨意他变过没有啊？从来没变过。我告诉你，永不改变的才能拯救我们，变来变去的是拯救不了我们的，同意吧？变来变去就说明什么？他被环境，他被各种各样的力量可以改变他，他都能被其他东西改变，他有什么能力救你呢？他自己都不是坚固的磐石，怎么能让你站在上面不失落呢？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我们看圣经的时候说，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耶和华上帝是永不改变的，然后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上帝的旨意是永不改变的，所以我们一定能得救，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我们来读马拉基书3:6，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上帝在这里讲的清楚不清楚？很清楚。上帝说我们为什么不灭亡？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很认真，因为我们很追求，因为我们得救了以后啊，特别小心免得自己灭亡，然后我就不灭亡，是不是这样子？因为什么？这里面讲说，因为耶和华不改变，所以我们不灭亡。上帝的旨意没改变过，上帝用基督救我们没改变过。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永不改变的福音也是永不失败的福音。上帝永不改变的旨意就是用基督来救我，所以上帝的旨意一直下去，一直下去。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给我们也有一个很大的激励。什么激励？耶稣基督救我们，他后悔不后悔？
不后悔。
你表现很不好哦， 你得了救以后信主十年了，还会犯很软弱的罪，还会在人面前羞辱主名，耶稣后悔不后悔？我们之前有弟兄姊妹问过这样的问题，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但真的发生的。若有基督徒太痛苦抑郁自杀了，然后有些教会就不给这样的弟兄姊妹去办追思礼，为什么？他说这自杀的不得救啊，对不对？对不对？自杀的得救不得救啊？他自杀了还能不能得救？他原来信耶稣的，后来自杀了，得救不得救？为什么他得救？我们再读这些经文，马拉基书三章六节，我们一起读。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你得救根本不是因为你持守到底的，你得救是因为什么？因为上帝不改变。阿们吧。上帝不后悔。一个人杀自己就是犯了杀人的罪，杀人的罪耶稣的血能洗净不能？可不可以？还是杀人的罪耶稣只能洗一半，全部洗净？杀自己严重还是杀别人严重？
一样
啊，一样严重，对吧？但杀别人更恶劣，同意吧？所以杀别人能赦免，杀自己不能赦免，有这个道理吗？没有这个道理的，你明白吗？当你说梁弟兄这样，你说我解脱了，回头我就找个绳上吊去，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要知道在基督里永远有盼望，阿们吧。你不要自杀，但是如果有弟兄姊妹这么软弱自杀了，你不要去说那些追信的话，他信耶稣他的罪被赦免的，阿们吧。因为基督对我们的拯救是永不后悔的，基督对我们的怜悯是永不动摇的，阿们吧。你真的要看到这些。所以从我们自己来讲的话，因为上帝的福音是永不改变的福音，所以我们得到了永不失丧的承诺，同意不同意？你会不会失丧？你信了耶稣以后会不会最后还灭亡？会不会？哎呀，这个梁弟兄啊，我认识有些人太差劲了，说的那个话呀就不像基督徒。哎呀，而且圣经上反对的事情他支持。哎呀，我觉得你知道今年美国大选年，你知道有些基督徒嗷嗷叫，就是这样叫的，你知道吗？是吧？哎，居然有基督徒投票给民主党了，这肯定是假基督徒。哎呀，他们支持堕胎呀，他们支持这个支持那个，怎么样？他们支持那些不对的东西，好不好？一件不好的事情我去支持了，就这个事情来讲做的对不对？不对。但是这个人会不会因为做错事就失丧？为什么他不失丧？因为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你们雅各之子不灭亡，阿们吧。所以你去看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的论断都是从这儿来的，就是没有看到我们得救是因为上帝，而是总是看人的表现。如果按你说的这个弟兄啊，因为支持了民主党就是假基督徒，你也是假基督徒。为什么？因为你论断弟兄哦，你的罪比他只大不小啊，是吧？而且你可能一辈子论断他，那咋办呢？你为什么不灭亡？你根据什么不灭亡？弟兄姊妹，你根据什么不灭亡？你是根据基督啊，你哪是根据你的表现？所以我在这里不客气的讲，你有些弟兄姊妹去看了一些属灵文章，上了一些神学课程，学的都是这些东西，学的都是把你的因信称义推翻的东西。你搞错了，弟兄姊妹，我耶和华是永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家没有灭亡。你要看到这些，所以我们有永不灭亡的保障。这个保障在哪里？在基督那里。你从哪里看见？你在伯利恒的马槽那里看见。你看到上帝说，我要让基督降生在伯利恒。伯利恒那个时候旁边有个很可怕的王希律，上帝有没有说，哎呀，这个王太可怕了，咱换个地方让基督出生吧？有没有搞这个？没有。上帝说，我定的就是在这里，一定要在这里出生。这就是上帝，我的福音是不改变的，我的旨意是不改变的，我不改变的旨意才能拯救你们。所以你要去晓得，所以我们清楚一定要看到，这就是我们说你去看伯利恒的时候，伯利恒的福音我们说其实讲很多，我们今天盼望大家知道这个。一，福音是给谁的呀？是给罪人的。二，道成肉身的福音才是最合理的福音，其他宗教的方法都是不合理的。然后永不改变的福音才能把我们带到永生里，阿们吧，才能让我们去得救。你一定要去晓得，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讲的最后一点，也就是我们的第三点，我们要讲什么呢？就是第三点我们要去看一看什么呢？我们要去看一看说我们的伯利恒，主耶稣基督他出生在伯利恒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耶稣基督的降生跟我们有最密切的关系，同意吧？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的基督。那 伯利恒这个地方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去过，但是我们去看伯利恒的时候，这个地方跟我很有关系，甚至从属灵的角度来讲的话，伯利恒是我属灵的家乡，是吧？我要看到这些。那我们去看一看说伯利恒跟我们的关系，我们去思考。那讲到伯利恒跟我们的关系的时候，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让大家去看。我们第一个方面呢，我想请大家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里的经文，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我们讲到伯利恒，我们今天反复强调应许，上帝应许在基督里给我们应许最美的祝福，上帝给我们最大的应许就是基督，上帝给基督最大的应许就是我们。我们怎么才能在上帝的应许当中我们得着？我们怎么才能得着上帝这么大的应许，能够活在上帝的应许当中呢？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它强调什么？强调信，对吧？就是圣经把众人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什么？因信耶稣基督归给什么？归给那信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伯利恒的应许是只给信的人。你为什么成为一个基督徒？是因为你流眼泪流得多吗？是因为你的知识比人丰富吗？是因为你比别人谦卑吗？不是，因为什么？对了，因为你信，因为你信耶稣，你就成了基督徒。因为你信耶稣，所以伯利恒的这位基督就成为你的救主。所以我们起初是从信入门的，然后呢，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信丢开了，就开始靠行为了，是不是这样子？
不是，
不是，我们是由于信以至于信，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圣经，圣经反复去强调说，你要能够活在上帝的应许当中的话，你就一定要用信心。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什么呀？信心生活。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信心生活。你要去过一个信心的生活的话，你就要常常的去抓上帝的应许，然后常常的去仰望基督，然后在信心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大不相同。如果你不用信心，像我们刚才讲的，伯利恒离耶路撒冷大约 多远的距离啊？十公里以内。其实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到教会的距离都超过十公里。你如果不用信心的话，你去，即便你去到那个主诞堂，然后你去到那里，你会很生气。怎么很生气呢？这里是主诞堂，挨着就是一个清真寺，而且清真寺故意把他们那个塔建得高高的，好像他们那儿成了一个标志性的建筑。这明明是基督降生的地方，现在是伊斯兰教徒在管理，你会看了很生气。但是我们要用信心去看的时候，我们说不，在伯利恒这里我看见上帝的应许，我看见上帝的得胜，阿们吧。你这个时候是大不相同的。所以你去读圣经，你要怎么读？你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的时候，你要跟上帝去祷告。祷告什么？主啊，我要用信心接受这些应许，求你把这些应许落实在我身上。你应许过信你的人必不至羞愧，主，求你让我不羞愧。你应许过仰望你的，你是我们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求你把这个应许落实在我身上。你应许过我们寻求你的，你就给我们谦卑柔和的心，主啊，我求你把谦卑柔和的心放在我里面。你应许过我们这些人到你面前可以认识基督，所以当我打开圣经的时候，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话语。这些祈求能不能落实？祈求的就必然得着，阿们吧。不是可能得着，是一定得着，阿们吧。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所以我讲到这里，我盼望大家去知道，我们说讲到伯利恒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个神学家曾经讲过，说他读圣经，特别新约圣经，有两个人物的信心让他大吃一惊，极受震撼。你知道他讲哪两个人？两个人物吗？其实不是两个人物，两批人物。他说第一个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旁边那个强盗，那个强盗前面还在嘲笑主耶稣，后面突然被圣灵做工，一下子就接受耶稣基督，然后跟耶稣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然后耶稣跟他怎么讲？今天你就要跟我同在乐园里。他说第二个让他大吃一惊的信心，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东方博士的信心。他们没有圣经的， 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跋山涉水来看这个婴孩耶稣，见到耶稣就欢喜得不得了，把乳香没药黄金献给基督。这就是信心，弟兄姊妹。所以你用信心来去抓上帝的应许，这样子伯利恒才是你的伯利恒。如果不然的话，哪怕你去伯利恒旅游了两遍三遍四遍没有用的。真的有不少基督徒曾经去过以色列旅游又如何，回来还是软弱的一塌糊涂。为什么？因为他不过信心生活。所以我讲到这里，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就想起来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一段名言，是那个著名的讲道王子四不真讲的，他说的非常有道理。他说什么呢？他说最小的信心也能保证你进天堂，同意吧？不管你信心多小，哪怕你信心像乞丐的手脏得不得了，哪怕你这个信心的手是残疾的，只要你伸出信心的手向耶稣伸出，你就一定能得救。但是他说，但是信心大小还是有区别。大的信心你知道好处是什么吗？说小的信心保证你能进天堂，大的信心能够让天堂进你的心里。阿们吧。当你有大的信心的时候，天堂在你心里，你根本就不会说被这个世界上面说的整天看这个世界忧愁的不得了。哎呀，美国大选了，川普我也不喜欢，贺锦丽我也不喜欢，哎呀，这个我也不喜欢，那个也不喜欢，哎呀，灭亡了吧，灭亡了吧。你知道有些基督徒真的是这样子的，有些基督徒其实根本不是喜欢基督再来，而是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他接受不了，他就说主快来了，主快来了。我说真的有点无耻，不是这样子的。你让用信心去抓上帝的应许，这个世界不管多少的黑暗，在我里面有盼望。阿们吧。在我里面，因为基督他已经生在我心里了，他已经住在我心里了。阿们吧。我的心原来是一个石头做的马槽，现在已经变成了一颗肉心，基督住在我这里，我的生命改变。因为基督住在我这里，我看见天堂，我相信天堂不是假的，不是虚幻的，不是安慰人的，而是真真实实的，比这个世界还真实。我要用信心让天堂在我心里。阿们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想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盼望弟兄姊妹去知道去看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用信心去领受耶稣基督的牧养。我们要用信心去领受耶稣基督的牧养。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马太福音二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读。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我们要被基督所牧养的话，我们一定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一定需要的是用信心来领受主的牧养。在这里的话，主耶稣基督讲了，他一定会牧养我们，上帝应许了他一定会牧养我们，对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如果一个基督徒信心很软弱，基督会不会不牧养他？一定不会，因为我们都是基督的羊。但是有信心和没信心的区别你知道在哪里吗？我做一个比喻让大家去。以色列人曾经在旷野里面的时候，上帝四十年之久每天都喂养他们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大家知道吗？玛拿。好，在旷野的以色列人有信心的也有没信心的，对吧？没有信心的人吃玛拿是不是就会饿肚子？不是，他们吃了也是能肚子饱，对吧？有信心的人吃了也是能肚子饱。你说梁兄，那这不是没区别吗？有区别，你注意，没信心的人吃到玛拿仅仅滋养他的身体，最后变成粪便排出体外。有信心的人吃玛拿吃到什么？吃到他的心里。阿们吧。而且这个玛拿在他的生命当中永远起效果。差别大不大？大。你每天吃饭，你说梁弟兄，上帝又不会给我玛拿，我现在也有点担心经济问题，我很羡慕在旷野里的以色列人又不用挣工资每天有饭吃，我不挣工资我觉得没饭吃，我焦虑死了。你搞错了，弟兄姊妹啊，你每天吃的日用的饮食就是上帝给你的玛拿。为什么你吃着这些饮食你的反应是这样子呢？因为你没有用信心去吃。你用信心去吃的话，你就知道说这是上帝给我的玛拿，我感谢他。阿们吧。其实我们再穷还没穷过以利亚，同意不同意？以利亚曾经穷到一个地步，在基利西边有没有工资啊？
没有。
有没有存粮啊？ 没有，怎么样子啊？乌鸦叼饼给他吃。你有没有见到以利亚在那儿发愁说今天去哪儿打工赚十块钱买个包子吃？他没有，为什么？上帝供应他。所以他后来到了撒勒法的寡妇家里面，那个寡妇到了他家里面，以利亚说我是耶和华的先知，你们家还有什么呢？撒勒法寡妇说我们家只有一点面，只有一点油了，是吧？按我们一般人说，哎呀好惨的，是吧？然后以利亚居然大言不惭说，这样子，把那点面那点油拿出来做个饼给我先吃，去人家要求他先吃，我他不是说跟人家分着吃吗？给我先吃，吃完了以后，以利亚说：“你们家，你给我先吃，你们家的油也不少，面也不少，对吧？谁让他们家的油也不少，面也不少？上帝。如果你不用信心，你就会觉得说，上帝这怎么变的魔术啊？这是，是吧？这怎么把面给变出来的呀？你用信心，我们之前不也有弟兄姊妹讲过见证吗？对吧？”我们弟兄姊妹就是，哎，之前经济紧张的时候，突然就有人送一袋面，突然有人送一袋米过来，不就是这样子吗？这是谁送过来的？你说这是我邻居送过来的？不是，这是耶和华送过来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信靠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什么？我必不致缺乏。你要用信心呐、啊！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真的是，其实银行里面存着几十万在那发愁，哎呀。怎么办呢？我的同学人家存几百万，我才存几十万，我觉得我要完蛋了。以利亚一分钱都没存都不发愁，你干嘛那么发愁，对吧弟兄姊妹？所以用信心去接受主的牧养。那最后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最后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我们去看第三点，就是我们说我们要用信心去做伯利恒的井星。我们再来读马太福音二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这里的经文。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我们看那张图片，现代的马棚里面有一个灯，所以看起来挺亮，其实那个时候不可能有灯，对吧？马棚应该是很暗的。但是东方博士怎么找到那个地方去的呀？是有一颗井星照亮的，然后他们就去了。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你要用信心去做伯利恒的井星。就是干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牧养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拯救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也呼召我们出来做他的圣工。做什么圣工？帮助更多的人找到他。如果没有这颗井星，东方博士是找不到耶稣的，对吧？我们也一样。这个世界你不要去看外在的表现，外在的表现现在灯红酒绿，晚上的霓虹灯可以把夜空都照亮，但是真相是什么？这个世界的真相难道因为发明了电灯这个世界就不在黑暗里了吗？不是，这个世界的真相依然像以赛亚书说的那样说，看哪，幽暗遮盖大地，黑暗遮盖万民。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人都活在黑暗里，他们需要基督的光照到他心里面，他们需要找到伯利恒的耶稣基督，但是人经常找不到，你要担起这个责任，帮他们去找到。阿们吧，弟兄姊妹。其实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我们知道前两天这个巴黎奥运会开幕了，是吧？然后呢，反正夸的也有，批的也有，反正各种各样的意见都有。反正总之，一到奥运会就是一个狂欢的日子。其实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不需要狂欢的巴黎。这个世界需要的是伯利恒的基督。阿们吧。你真的要看清楚这些，你真的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帮助更多的人，更多的人去认识基督，去寻见基督。我要做那个警醒。这个世界上面的人是看不见基督的，唯有我们这些已经认识基督的人，我们把我们生命的光发出来，我们把我们舌头的光发出来，帮助人说，来，我告诉你，你可以找到。你不要看今天这个世界上面世界各地的风潮都说什么同性恋合法化啦，什么 LGBT 啊，什么东西，那些怎么怎么样子的，然后包括这次巴黎奥运会好像说开幕式，然后还专门搞很多这些元素。你以为那些人搞的这些元素他们就心安了吗？我告诉你，这个世界永远永远最需要的是伯利恒的基督。 不管他是不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不管他对什么 LGBT 这些观念他是喜欢还是讨厌，不管这个人在人看来他是一个文质彬彬很有威望的人，还是在邻居的眼中他是个罪大恶极的人，不管这个人看他什么阳光不阳光，每一个人最需要的从来都是基督。你不要被表面给欺骗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真的容易被表面欺骗，说我看这个人他性格比我还好，整天很乐观，我看那个人他家比我家还有钱，哎呀我到他面前我去他们家吃饭我就坐不住，我就觉得没面子，我看那个人读的书比我还多，哎呀说起来什么东西滔滔不绝，哎呀我觉得这些人不需要耶稣了，我觉得他们生活很富足了，对不对？不对，他一定需要耶稣，但是为了把耶稣给他，你要谨慎说你该说的话，阿们吧。你不要很生硬的硬邦邦的去推销耶稣，你要很有智慧的把他们带到伯利恒去，来看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来为我们道成肉身的耶稣，来为我们死里复活的耶稣，来为我们守全了律法担当我们一切的过犯赦免我们一切罪恶的耶稣。你真的是需要去这样子，所以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常常去找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啊，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你是爱我们的主，你为我们降卑生在伯利恒。主，求你让我们真的是看到你在伯利恒出生的时候，我们看见上帝的应许落实在你身上，你是所有关于弥赛亚的应许都落实了基督，所以我们信靠你的必不知羞愧。我们在你身上看见上帝所应许的一定会落实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在基督里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也一定会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求主你让我们看见你生在马槽里的时候，我们知道你是罪人的救主，所以我们这些人知道自己是卑微软弱的罪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大胆的到你面前寻求你的拯救。我们看到你道成肉身来到伯利恒的时候，你也让我们知道你来拯救我们才是真正唯一能够救我们的方法。你也让我们看见上帝永不改变的旨意成就永不改变的福音的时候，我们这些被你所拯救的人一定永不失丧。求主你施恩引导我们，也让我们真的是凭着信心多多领受你的恩典，多多得着你的牧养，我们就欢喜畅快。愿主你使你的百姓都到你的面前，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